圣灵施行救赎第132讲，我们来到圣灵施行救赎的最后的一个第11个题目，第11章，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坚韧，英文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这章第一部分 A 是教会历史上有关圣徒坚韧的教义，第二是圣徒的坚韧这个教义的陈述，第三圣徒坚韧的教义的圣经 的引证，第四反对圣徒的坚韧这个教义的一些的理据，最后第五部分一呢我们可以这样标题说，圣徒坚韧这个教义的重要性，就是说否认这个教义严重的后果最后一个是圣徒的坚韧的教义的重要性和的严重性。好， A 第一方面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关圣徒的坚韧的教义，圣徒的坚韧这个教义的基本的观念呢，就是说凡是神所重生也有效的呼召进入到恩典的状态的人，是不会完全或者不会最后从这个恩典的状况中失落的，而是肯定会在那种的恩典的状态中坚韧到底，永远得救。我们再读一次，上帝所重生的，上帝所有效的呼召进入到恩典中恩典的状态中的人，不可能完全失落，也不可能最后从那个状态中失落，他们必定在那种的恩典状态中坚持到底，永远得救。奥古斯丁是第一位直接教导这个教义的人，虽然他在这个观点上不是很贯彻到，虽然他是一位相信预定的基督徒，对他来说这个圣徒的坚韧呢，不是好像上文所这样表述的。奥古斯丁说，选民不可能离经背道以致最后失丧，但是奥古斯丁又说，有一些被赋予新的生命和真的信心的人，是有可能完全从恩典中失落，最后是遭受永远的灭亡的。再来哈，选民是不会失落的，但是有一些有真生命有真信心的人，可能完全失落，最后受到神永远的咒诅的，所以不太一致。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采取半柏拉修主义的。什么叫半柏拉修主义呢？就是人在得救上是有一部分的功劳的，一部分的责任的，包括他们相信自由意志。所以罗马天主教否认圣徒的坚韧这个教义，他们教导圣徒若是要持守到底，是要靠人的不可靠的顺服。那你说那岂不是好像掉在半空中吗？恰恰就是，所以需要常常去神父那里告解望弥撒等等。宗教改革之后，改教者将这个教义还原到他应有的地位，然而路德宗教会的教导说圣徒的坚韧是不肯定的，不确定的，因为圣徒要持守到底呢，也是要似乎于取决于人持续的信心的行为。路德宗也假设真的圣徒可能完全从恩典中失落，所以他们 是使圣徒的坚忍的教育再次的受到摇摆不定。加尔文派的教会，唯有在改革中或者加尔文派的教会里，圣徒的坚忍的教育才得以保持一个足以给人绝对确据的一个形式。所以只有改革中也包括浸信会浸信会原来是改革中的，后来呢就变得比较杂乱一点，唯有在改革中的大家庭里面才有这种给人得救确据的教义。多特信经，多特信经就是1610-1611那段时间荷兰开了一次国际性的会议，就是定了阿米尼主义为异端的那次，他们的文件叫做多特信经。在多特信经论述了上帝儿女的多次的诸多的软弱和过错之后呢，如此宣告第五项第六条，但是神有丰盛的怜悯，即使他自己的子民落入悲惨的光景，神拣选的旨意仍然没有改变，因此神呢不会全然的收回圣灵，使圣灵离开他们就是虽然他们很悲惨圣灵不会完全离开的，也不会让他们继续堕落以致丧失儿子名分的恩典，以致他们失去称义的地位或者犯到自于死的罪，不会的，也不会让他们完全被遗弃陷入永远的灭亡。这个是多特信经怎么样讲圣徒的坚忍。阿米念派，阿米念主义者不接受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圣徒的坚忍需要取决于圣徒信靠神的意愿，就是信靠神依靠神，他们这个意志他们的意愿和取决于他们的好行为。虽然阿米念本人避免走到这个极端，但是他的追随者呢却毫不迟疑地坚持这种synergistic position， 神人互助的，神做一半人做一半这种的立场，包括这种立场的一切的后果。威斯理派的阿米念主义者呢也采取同样的观点，其他的一些的旁门异端呢也是这种的立场的。你说什么旁门异端呢在美国的教会历史呢，在约翰威斯理的复兴是1740年代之后呢到1790年代还有第二次的比较像阿米念威斯理派的一次的复兴，虽然他可能有很重的一个长老会的因素，就是有些的复兴讲员是长老会的牧师。Okay， 那过了1790之后呢，美国1776年立国之后呢很多的东岸的本来的13个殖民地的居民呢就往西去开荒。那段时期呢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是卫理公会成立了，1790之后威斯理死了之后他的同工们才组织成卫理公会这第一件事。而且他们发展得很快，以至到185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派。改革中的两个宗派变成英语的改革中的两个宗派，长老会跟公理宗呢就变得成排第三第四。卫理公会本来是不存在的爬到第一。第二浸信会增长得也很快。第三有一些的异端开始了，摩门教然后到了1843-44之后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还有一种今天在世界各地都蛮普遍的我是说是异端的，是基督的教会 Churches of Christ。 那这些呢一方面是异端，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说是Restorationism 你说复原派也可以，就是说他们是在因为有一个人呢 说预言耶稣基督要1843年回来，他当然没有回来了。他说说错了，计算错了，1844耶稣也没有回来。所以在1844教会历史称为大的失望 The Great Disappointment 之后啊，就兴起了好几个这些的旁门跟异端啊，安息日会是一种啊 Seventh Day Adventist 基督福临啊，基督福临这个词不光是指摩门教的，摩门教是 Latter Day Saints 基督末日的圣徒，这个是摩门教的名字。安息日的名字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 Seventh Day 第七天的啊福临派。另外还有不叫安息日会的，叫做 Christian Adventists， 也是福源派的，但是不属于安息日会。当然还有基督的教会，大部分这种的 Restorationism 福源主义的教派和异端呢，都是相信人会失去救恩的。那这个刚好呢，在美国这种的开荒啊，他们要出去要砍树、建房子、建立新的村庄等等的，是很适合这种的开荒牛的心态。我也靠自己，我要靠自己，不然我失去救恩的啊，不然会啊，我盖的木屋也会啊被贼啊、被动物来攻击等等嘛啊，这个开荒的生活呢啊，在美国这块土壤呢，刚好就是有这些的旁门异端和绝对不相信圣徒坚韧啊，还有这些的旁门和不是旁门的卫理公会跟清洁会等等，特别是在纽约州的北部，就是纽约市和加拿大之间那一块啊，在1830年代发生了一些的我们改革中与改革中不同的一种的复兴，就是狂热派的。所以那里呢，纽约北部呢啊，教会历史家称做的 The Burned Over District 啊，烧过的一块的土地，就是那种的很狂热的复兴的火烧过的地方。这里恰恰就是摩门教的啊诞生的地方。Joseph Smith 啊，史密斯是那里开始先伪造假的钞票跟银币，被关在监狱里啊，这个青年人后来呢又自称啊，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就是摩门经啊，也是从那个 Burnt Over District 啊，纽约州北边啊那里开始的。所以在1800到1850，就是美国开国到南北战争之间呢啊，有卫理公会的增长，有诞生与增长，浸信会的增长，有旁门的，有预告基督再来而啊，失望的所产生的复原主义等等。所以美国呢是特别多这种的啊，阿米连主义、反律法主义、不信一时得救永远得救的的教派。好，我们来到 B 第二部分，圣徒的坚韧教义的陈述。第一是需要避免的误解，第二改革中是怎么样陈述圣徒的坚韧的。第一要避免的误解，有关圣徒坚韧的教义的表述措辞必须要很严谨，尤其是圣徒的坚韧这个词很容易引发误解。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个教义并不仅仅是说选民至终一定会得救。那我在这里呢再多加一点哈，既然不仅仅是说选民至终必定会得救，当然就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教义呢，是比这个选民永远得救这个不完整的圣徒坚韧呢，又更加的弱。再来一次啊，圣徒的坚韧我们还没有讲啊，现在我们再讲对圣徒坚韧一个松散的误解，就是选民必定永远得救。我们一般特别是浸信会或者非改革中所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 这八个字呢是有语病的。一般圣徒所指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指一次举手一次决志永远得救，那这个根本就不是圣徒的坚忍的教义啊。我们可以给在教会历史上给他另外一个词，叫做圣徒的安稳。你举个手决个志信了耶稣你就安全了啊， security of the believer， 一次信主永远得救和圣徒的坚忍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教义。我们不是在讲一次信主永远得救，不是在讲这个，前面已经讲完了吗？好行为啊，信心要或是好行为来的，不是举个手决个志就永远得救的。那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呢。虽然阿古斯丁所赋予他这种的形式就是选民之中必定会得救，圣徒的坚忍很具体的教导说，那些上帝曾经重生过的，上帝曾经以有效的恩召呼召进入到恩典的状态的人，永不会完全从那个恩典的状态中失落，以至于不能获得永远的救恩。虽然这些人或许偶尔会被恶胜过而犯罪，圣徒的坚忍所坚持的是重生了的生命，和从这个重生的生命透过成圣而培育出来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永远完全的消失。再来一次哈，圣徒坚忍要讲的是上帝呼召，上帝重生把他们呼召进入到恩典状态，也就是恩典之约里面，基督的里面，是不会完全从恩典中失落的，以至于不得救。这些人很可能会偶尔的被罪被恶所胜过，但是他们的新生命重生的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呢，而生命所结出的一些的果子，就是一些的习惯，爱主啊，亲近主啊，为罪而忧伤等等呢，是不会完全消失的。那这个是圣徒坚忍的教义。下面还有两种的误解需要提防的。再者，我们必须预防一种可能出现的误解，就是圣徒的坚忍是圣徒自己的本质上的一个属性，一个的素质 inherent property 啊，不是我坚忍，就是说圣徒的坚忍不是圣徒品格的一部分，不是圣徒自己本质上有的一个属性。第二，圣徒的坚忍也不是在讲人不断的坚忍的活动，拼命的祷告坚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圣徒的品格，不是圣徒的素质，不是圣徒的坚忍的努力，透过这个他可以在救恩之道坚持下去，不是的。所以圣徒的坚忍不是讲圣徒本身的坚忍，是讲神的坚忍。所以 Strong 的这位系统神学家说，圣徒的坚忍是什么呢？他说对圣徒而言是一种在信心和安宁上自愿的持续，继续在信心和神所赐的平安。那我们没有说 Strong 这样讲是对的哈，你先听哈，这圣徒他个人在信心和平安上自愿的持续下去，这个就是整个的属灵过程的人的那边，我们也称它作为成圣。假如从神的那边来看是成圣，从人的那边来看是圣徒的坚忍，因为这个基督徒他自愿的 愿意持续信，持续守住这个平安。伯克夫说，虽然 Strong 是一位系统神学家，是改革中的，但是呢，他这里这样讲呢，就最容易造成一种的印象，就是圣徒的坚韧是靠人的，是靠人的。所以虽然 Strong 是一位改革中的系统神学家，他也会受到伯克夫的批判。然而第二点，改革中不认为圣徒的先人主要是圣徒的一种的情操或者行为，虽然他们绝对相信人犹如在成圣一样，必须要与神合作才会完成圣徒的坚韧这件事。改革中甚至强调一件的事，就是圣徒若是靠自己，必定失败，无法坚韧到底。严格来说，能够坚韧到底的是神，不是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给圣徒的坚韧一个定义，坚韧是圣灵在圣徒身上的一个不休止的运作，以致使那起初在他心里面运行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够持续最终到他的完结。就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人，上帝的恩典透过圣灵的运行到一个人，会持续到底，到上帝的工作完成的。是因为上帝绝对不会放弃他的大功，因此圣徒会持续坚定到底。所以圣徒的坚韧事实上是上帝的坚持到底。人需要合作，需要回应，这个是改革中对圣徒坚韧的定义。我们下一讲呢就开始讲这一章的第三部分 C， 圣徒的坚韧教义的圣经的根据，有直接的经文的证据，也有从其他的圣经教义的推论，就是说圣徒的坚韧呢必须要从其他的教义的角度连接一起来看。这些其他教义就是上帝在永恒的拣选上帝在永恒的救赎之约，然后耶稣基督他的有效的救赎和代求，圣徒与耶稣基督奥秘的联合，圣灵在圣徒中的工作，最后是得救的确据，这些都跟圣徒的坚韧是息息相关的。下一讲我们就开始圣徒的坚韧的圣经的证据。